现在是说诸行菩提子等一位故，是说诸法如是无差的相对。现在你成就了诸法如，得到那个菩提的智慧的时候，也同时也那是也是智，那是慈悲，也是慈菩提慈，行这菩提慈的时候，也是等一位故，在一切众生这里无差别相。心无等次，断诸爱故。心无等次，断诸爱故啊！这前边呢是要这个要重德啊，来说这个慈悲的相貌。这下面呢是要这个各式各样的法门啊，各式各样的。啊，修行的境界来表示啊，心无等次，心无等次，这个等就是这个词是非常殊胜，没有能同它相等的。嗯，这个断诸爱故，也还是那个寂灭词，那个寂灭词，心寂灭词能断出一些爱着心。断出一些爱着心的时候，这个慈悲就是特别殊胜。我们一般人，我要爱这个人才对这个人好，那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境界。现在这个行寂灭慈的时候，没这个，不是爱这个，是不爱那个，没这个意思哈。这个慈是特别殊胜的哈。当然这个也就是那个寂灭词哈，寂灭词的时候呢，那是特别殊胜哈，是绝代的境界，所以无等次。行大悲词导义大圣故啊，行大悲词啊，这个本来这个词和悲它们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啊，词能娱乐，悲能拔苦，是这样分的。现在呢，大悲就是慈，他们合而为一了啊，是导义大圣故。怎么叫做大悲慈？就是你行寂灭慈的时候啊，你能教导一些众生啊，教导众生以大乘的究竟的离苦得，叫做大乘。你究竟的离苦，究竟的得乐，这样教化众生，那就叫做大悲慈，是这样意思哈。行无厌慈，观空无恶故。这个行寂灭慈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无厌啊，你教化众生啊，心里面没有厌诸的时候啊，也没有感觉到很辛苦啊。感觉到很难呢，那就你心里面就会厌。现在是行无厌慈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观空无恶故，观所教化的众生，所利益的众生，无众生可度。而观察众，观察菩萨自观自，观察自己也是无恶的，也是毕竟空的。这个时候心与毕竟空相应的时候，就无厌。没这回事，不会有厌恶的这个心情啊。行法师时无依习故，下面要六波罗蜜说哈。这个施波罗蜜，这个施有财施，有法施，有位施，但是现在只要法师来说啊，就是用佛法，用一些善法，用佛法来开导一些众生。开导一切众生的时候，无依习故，就是这一部分的佛法呀，是我特别的心得，我特别的爱惜，要保留，我不能告诉你，那叫做依习，留一部分，就是依。为什么留这一部分？这一部分是我特别爱惜，是我经过几十年的心得，那么容易告诉你呀？ 就是一息啊，在外这个世界无一息过，他完全能够为人讲解，这也不容易，也不是容易的啊。行此戒之化回坚固，这戒不容易哈，就是修行啊，这个持戒的慈悲，就是以戒法来利益人啊，就是无这化回坚固，教化破戒的人，叫他不要破戒，叫你安住境界，这是化回坚固，所以请持戒之，当然自己要持戒哈。行忍辱持护彼恶故，就是忍辱持啊，就是有辱人家回辱你，伤害你，伤害你的时候啊，你呀、啊、能容忍这件，心不动，心里不动诚心，而还慈悲这个人，慈悲这个面前的这个回辱者，先说的为什么这样子呢？护彼恶故，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他人。如果你要不忍辱啊，你对自己也不好啊，也没能保护，也会伤害对方，对方也不好。你要心里面忍辱，而心里安住不动，安住于诸法寂静相，没有人回辱我，也没有受回辱者，你要这样做呢，对自己也没有伤害，对对方也没伤害，都有保护了，所以叫做护彼恶故。行精进持合乎众生故，这个精进持啊，就是不懈怠长时期的教化众生，长时期教化众生啊、哦、这个教化众生这件事呢，就是合乎众生故。合乎这两个字其实就是救护的意思，嗯，所以这个众生啊，他在水里面要淹死了，那这个人呢会游泳，他不怕水，到水里把他给背出来，那么这叫做合福，不可以这么讲。说众生在苦海里面，三界苦海里面流转生死，太苦了啊！菩萨发慈悲呢，救护这一切众生，这件事没有完的，有众生太多了啊，但是众生的菩萨。不干叫辛苦，不告假，是永长时期的精进不懈怠的教化众生，所以叫精进持合乎众生，这也不容易，不是容易、嗯、行禅定持不受畏故啊，这个行禅定持不受畏故，这个可以做两个解释哈、啊，就是行这寂灭之啊，他不去爱着五欲之味，舍生香味主是五欲，不爱着这个受味，这个受这个字啊，就是享，我们浅白的说就是享受啊，实在就是爱着五欲之味。这个要是得了禅定的人呢，他对是这个欲界的欲不爱着了。行禅定的人，他得了舍戒无舍戒这个十禅八定的人呢，他对欲界的欲他不爱着了，因为那个他不稀罕这件事，因为他有更好的享受，因为这个禅定的。舍戒四禅无舍戒的时空定里面那个享受好过欲界的欲，嗯，不说是这个荣华富贵的人呢，对于穷苦的人呢也有一点享受，他看不上眼，看不上眼，所以得了禅定的人呢，对这欲不知道好，那么这是就是禅定啊，就是以行禅定持，就是用禅定的法门去爱教化众生，叫做行禅定持。因为得了禅定以后呢，就不会再爱着五欲啊，不会受欲的苦恼， 因是爱着欲而又为欲所苦恼，没办法，不能自拔，不能解脱。现在我叫你修禅定，我的欲就解脱了，解脱了欲的苦恼，行禅定之后，这是一个解释啊。或者说你这个行禅定之，以禅定来教化人的时候，但是菩萨以禅法教化众生的时候，菩萨也不爱着禅定里边的味。我们一般人呢，我们欲界的人，我们对欲界里边的欲啊，我们爱着，爱着啊。那么舍界天、无舍界天的人，他们在禅定里面也是有爱着，不过他是爱着禅定里面的事情，那也是欲，也叫做欲啊。现在这个菩萨呢，他在用禅定教化众生的时候，来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他不爱着禅定里面的味，不爱着，因为什么呢？他心寂灭之，他观察禅定的事情也是寂灭相，也是因缘有，也是自性空，自性空中禅不可得，所以也不知道这个味，所以称心禅定之不受味故。行智慧之无不知时故，这个智慧之啊，以智慧来摇曳众生，这是就是佛法是就主要是个智慧啊，用佛法来教化众生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智慧呀、啊、不断的增长啊。无不知时，没有不知时间这件事。因此这个里边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说这个智慧要没有圆满的时候啊，它不中间就停下来，如果智慧没有圆满在中间就停下来了啊，叫做不知时，你不知道时啊，这个时候还没圆满你就停留下来，比如说是没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就这个智慧还没圆满呢，那么你在中间停下来，我们得阿罗汉这时候就停下来了，那叫做不知时，不知时啊，就是你修下这个法门，修下这个般若法门呢、啊，还这个智慧还没圆满，中间就停下来，叫做不知时。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是说什么以智慧摇曳众生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？无不知时故，就是知道众生啊受化的时节，这个众生这个时候受化，这个众生啊是这个时候受化，那么你知道受化的时节，就是那个时候就去教化众生，过了时候就不行了，过了时候不能这个教化了，虽然他有善根，但是过了时间就无效，你教化他不接受了，就是那个时候才能教化，是能知道善知众生啊接受教化的世界，能因时而教化，叫做无不知时故，这就叫做智慧痴，智慧智，你比如说我们啊、就说是拿我们自己的情形为例，比如说是啊，我们现在心平气和、啊，心里面也没有什么，这个爱烦恼也没出现，这个正。烦恼也没出现，心里面很平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你要修止修观就比较容易。要是你的爱烦恼出现来的时候，你叫他修止修观就困难，这是不行。所以这叫做师姐，就是师姐啊。而佛在世的时候教化众生呢，也是 你这个行行，那个在大毗婆沙论上啊说到一件事，就是说个阴乳酮，阴乳酮啊，我和你讲没讲这个故事，讲这个故事没有啊，这个阴乳酮这个人啊，是家里边是个大富贵的人，金家。这个他这一天要结婚，结婚好，结婚呢，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天早晨太阳还没出来啊，佛就叫着阿难说现在就走，说这么早，其实没这么早嘛，说不要去度化这个阴乳酮去，好完了就不能度化了，说怎么完了不能度化呢，他现在他要今天他结婚，现在他现在这个他的未婚妻还没来，还没结婚，这个时候可以度化，他要一结婚了就不能度化了，这是时节啊，无不知时故，要知道时间，说度化众生也是时间，要知道时间，我们用功修行也要知道时间，不是说你现在啊身体健康，这就是一个好时节，要用功修行，说我已经有病了你还修行啊，你能修行吗，不行的，还有说你要年轻的时候啊你就用功修行，你要老了再修行啊，不行啊，老了就不行，老了什么身体不对劲儿，你想静坐一会儿不行，年轻人呢坐几个钟头不要紧啊，就算是我有一点不对劲儿，他有还是有可能性，老了不行了，坐那容易打瞌睡，那指也指不来，关也关不来呀，只有年轻力壮的时候才可以，是无不知时故啊，要知道时间的，说是佛菩萨度化众生要知道时间，我们用功修行啊也要知道时间，你错过了时间，你这个啊，我们就看佛的传，我们已经出家的人好像看佛的传看完了，悉达多太是这个情好像也没有什么，但是要在家居士啊，他要是发心出家而又舍不得出家，这时候看佛陀的传呢，他就有感觉，好，悉达多太子要做国王啊，他父亲要用很多的女人呢来迷惑他，叫他不要出家，但是还出家，那表示什么呢，悉达多太子啊能放下世间的荣华富贵，能放下，我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呀，还有什么能留恋我，你能和悉达多太子相比吗，就会有感觉，有这个感觉，但是还是放不下，就是这么小小的境界就放不下，那就什么呢，不知时啊，不知道时间，不知时，那个行方便此一切是现故，行方便此一切是现故，好，这个方便此啊怎么讲呢，啊就是其实后面这句话就是一切是现故叫做方便此，啊这个方便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善巧方便啊，巧妙的方便，就是很巧哦。这件事啊，这件事是没有办法的，哎，就想出个办法来。这个办法叫做方便啊。比如这个楼房啊是很高，啊，很高，你一步你迈不上去，那不是？那怎么办呢？造一个楼梯，造一个楼梯台阶，你就可以上去。或者是有个电梯，放一个电梯，哦，你乘着电梯。那这个电梯就叫做方便，叫做善巧方便， 这是巧辩。好，这个度化众生啊，很，你正式给他讲说世间都是无常无我的，你放下啊，你去得涅槃，你他不接受，他不接受。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，哎，他就接受了。说是在佛在世的时候有个长者啊，是啊，是这个也是非常富大富，有大有很多的财富，但是也有善根，是应该接受教化。那么你也正式的为了讲经说法，不行，他不接受。那么佛怎么教化他呢？说这一天呢，就是为他现出神通，把地狱的境界现出来，使很多的人间的大富贵的下了地狱了。对，还有他认识的朋友下了地狱，在地狱受苦。哎呀，说的我也只是这样，说是你也一样的。哎，赶快呀，赶快要化学修行，就不能爱着这个富贵的境界了。就是你要为他讲什么无常苦空，这不行。现在用神通的境界，哎，这回他接受教化，那么接着方便，各式各样的方便。好，一切是现过，这一切是普遍的，度化众生的方便是非常的多呀，非常多哈，就是普遍的能够实现，能实现。那叫做方便之，当然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，这是一定要是大菩萨才可以。好，心无隐私，知心清净故。这个隐私，隐者藏也，隐藏起来，隐藏。无隐是不隐藏，我有什么不对呀？我发怒忏悔，无隐私，就是这样子呢。实际我心里面没有一个，没有什么过失。我曾经讲那个司马牛问君子，这孔夫世俗论语上啊，孔夫这个学生司马牛问说，君子这个话什么叫做君子啊，怎么讲呢？哈，孔夫子回答说，君子不忧不惧，心里面也不忧愁也不恐怖，那就叫做君子。孔夫子这样回答。那么司马牛说，不忧不惧是谓之君子一乎？不忧不惧，很多人都能这样吧，我也心里面很自在，也不忧愁也不恐惧，那都是君子吗？孔夫子说啊，内行无咎，内行无咎，夫何忧何惧。哎，孔夫子意思是，所以称之为圣人呢，有智慧，他会这样讲。我内省无咎，说一个人自己反省自己呀，我没有污点，我没有过失，我没有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无咎，心里面不感觉亏欠。说这个啊，内省无咎，复何忧何惧？那他心里面有什么忧，有什么惧呢？哎，这样子就不简单了啊！这个君子啊。可见这个君子的三业清净啊，一点污点没有，那叫做君子。孔夫子啊，他回答这个问题，他先说不忧不惧，然后再说内心无咎。孔夫子他说，他这个就是有智慧哈、啊。现在说是啊，心无隐私。就是内省无咎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我反省自己的时候，我没有污点，没有污点。知心清净，那就是他的心清净，心里面一点什么过失没有。啊，身清净，口清净，意清净，身三业清净，用清净心来利益众生，是名为无隐私，是这个意思。行身心之无杂行故啊，行身心之，这个身心之啊，就是 深远地慈悲，行深远地慈悲，那叫做深心慈。比如说是现在这一饿了啊，这个我给他个给他块面包啊，叫他解决这个饥饿的问题，这叫什么慈？这个慈悲呢也是慈悲啊，并且我看那个这件事也很重要嘛哈。那个人生活困难，哎呀，我给你一个面包啊，你最低限度你24小时内可以不用再吃东西吧？这个问题解决了这24小时的这个时间的问题。如果你的内心就停留在这里，这不叫身心慈。如果是一个菩萨发多了33昧的心的人，实在饥饿了给他个面包吃，那这就是身心慈。行为是一样的，但是啊，菩萨这样做叫做身心慈，因为菩萨这样做以此为方便引导他发多了33昧的心，那不是就变成身心慈了？因为菩萨的心呢，这样做是为他得无上菩提，劝他发无上菩提心，这个就是深缘了。要是我们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说你是佛教徒，但是你不是劝人发无上菩提心的，没有这样做，你只是解决暂时的问题，那不能名为深心慈，那就是浅薄的境界，很浅薄的境界。说我是佛教徒啊，但是你和一般在念一样，你做这种事情和这一般在念人，他不相信佛法嘛，他也不相信有三乘圣道这件事嘛，就是哦，你有病我给你看医生，就是把你的病治好，希望把你的病治好，这是治好治不好另一回事，但是你有这个慈悲心，哎呀，希望你身体健康，恢复健康，就你的好心就止于此，这不叫是身心慈。但是你要是发无上菩提心呢，以此为方便引导他得阿耨多罗33昧，那就身心慈。行为是一样的，动机不同，这叫做身心慈。但是现在这个身心慈呢，我可以不这么讲，还有一个解释啊，无杂行故。什么叫做杂行呢？就是我可以体力的布施，好，你有病，我开车送你到医院去，好。治病，那这也是一个慈好心嘛，也是慈啊，或者是啊，我买个面包给你啊，这个这是布施啊，或者是我劝你啊念经还挺好，这反正各式各样的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布施世界也入清净禅定智慧六波罗蜜，好，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众生。一样一样，很多很多，就是杂，这叫做杂，不是一种，很多的叫做杂。但是啊，这位菩萨呢，他能做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众生的时候，而这些功德都是寂灭相，他观察这一切功德都是寂灭相，布施也是寂灭相。戒也是寂灭相，乃至般若波罗蜜也是寂灭相。在表面上看，布施和持戒不同，持戒和忍辱不同，啊、哦，各式各样都不同。但是观这一切功德都是寂灭相，就无差别了。说无杂行故，这叫做无杂行。无杂行不是说不做功德，不是说他什么也功德也不做，不是。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，但是他有般若的智慧呀。观察这一切功德是寂灭相，叫做无杂行，这就叫做身心慈。因为是 你不是停留在四虚地，停留在四虚地那是叫做前行。你观察这一切法都是第一义地，都是寂灭相的，这叫做身心智，与第一义地相应的就是身心智，是这样意思。前面那个是心无隐之自性清净空，这是说是没有烦恼，你用清净心利益因利益众生。现在这个心身因之，这有大智慧了，而且有实际的功德，无量功德，这就是身心之。心无妄之，不虚假故。心无妄之，这个是无妄之。怎么叫这妄是气妄啊？我不气妄你啊，就是不虚假故。他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不是虚，不是虚假的，是真实利益你的，那就叫做不虚假，叫做不虚假，叫做心无妄之。当然，我们呢，我们一般的人呢，就是有的时候会说谎话骗人，那一句话。表面上听来对那个人好像有点利益，但是那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事情是欺骗他的，那么就是虚假的，叫做虚假啊，那叫做妄。虽然好像也令他满意了，但实在那里面有欺骗性，那么就是现在是不虚假，他是有诚心，有诚心呢用做这件事来利益众生，那么就是无妄事。我们也可以这样讲，但是啊，要另外一个解释也可以。另外解释怎么解释？刚才也说哈，就是啊，用这这一些啊，不是彻底的，也不是究竟的，就是暂时的能对众生有利益，过了时候。过了这个世界性就没有利益了，那叫做妄痴，那就是虚假。比如说是我们这样哈，我劝你受三规五，劝你受三规五戒啊，劝你去啊做在社会上做种种功德，做种种的慈善利益众生，这是慈悲嘛哈，这是好好事嘛，好事，这个好事你顶多就是。你将来在人间或者到天上去享福，只是而已。但这个时间过去了，就等于零了。你以前做的事情，现在是等于零，谁也没有了。那就是不真实，这不是真实的有慈悲啊。前面说为众生说如是法，是以真实慈也。如果你真能够啊学习圣道。能够证悟第一地，那你真是得到利益了，就是永久的安乐自在。你要得了圣道，你得了阿罗汉道以后，再不会留在生死了，永久的安乐自在。你得到这个利益，永久不被不可破坏的，没有无常的问题。那么那就是真实慈，可以名字为真实慈。所以前面说是即真实慈也，说做一般的这个事情啊，一般的事情不是真实的。不过我们要在佛法里面受三规五戒，你那也不同，因为你当时你受五戒的时候一定要皈依佛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圣。但这里面也有差别了，你和佛法僧啊建立了一种你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，你对地现在都磕个头了哈、啊、你从这里栽培了善根，这个善根将来就引导你得入圣道，那也不同，也不同的。不过这世界上事情啊说起来这是不可思议， 我们只是在理论上这么讲，事实上是不可思议啊。啊，那个有一个居士，他和我也不是很熟，但是也见过多少回面。他说：“妙净法师，你呀、啊，你对某某人你不能批评他的呀。”说是用什么？怎么说不批评的？他说他能教化这个电影明星都信佛，你妙净法师能吗？说他能够讲风水，讲气，啊！于是这些人呢，就都到他那去学风水、相面、算命，这样。他因此而教他们学习一点佛法，能这样的。你妙净能吗？我说我不得。不可思议，所以这件事不可思议。那就前面说是啊，是心方便之一切实现有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，这件事是不可思议。有些人呢啊，名望很高啊，但是他那个信徒啊，和我见面的时候，我和他谈的话，他还不见得信佛。不见得信佛，就他那和他亲常亲近那个人就是这么程度，这件事不可思议，你不可以说三说四的，不可以的哈。所以心无妄持，不虚假故啊。这行菩萨道，所以菩萨行菩萨道的事情啊，我们不要随便批评啊。不要这样批评，因为不知道怎么回事情，不知道。行安乐之令得福乐故，好，行安乐之，这个行寂灭之里面就是行安乐之，怎么叫做安乐之？令得福乐故，因为啊，那个大菩萨他教化众生的时候啊。他那个大慈悲心呢，是令一切众生能成就无上菩提的，他的心是这样的，所以他所有的这些行动啊，的目的都是令得佛乐，所以都叫做安乐持。安乐持，这个呀、啊，所以我们这个。前面这个在问济品呢后边那一段啊，非垢心非净心是不是很好，那就是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菩萨，那样的情形是菩萨。现在这一段文说到慈悲，这也是菩萨恨啊，叫做菩萨恨啊。啊，你为众生说如是法，实际真是此也啊！行寂灭之，无所生故；乃至道行深淫之，无杂行故；行无妄之，不虚假故；行安乐之，令得福乐故。这叫做慈悲。所以，从你学习了这样方法，你会知道一件事：说社会上的一般的慈善的人呢，他也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，他是不是菩萨？你就会解答这个问题，你可以解答这个问题。说是你们佛教徒也做慈善事业，那么和这个社会上的人有什么差别？但是佛教徒去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，这个佛教徒本身也有差别。这个佛教徒是什么事啊？他也可能皈依三宝，也可能他也没有皈依三宝啊，他也说他是佛教徒。那还是有差别的。说菩萨之慈为要持也，这是最后一段总结啊。前面第一段啊，那几句话，我当为众生说如是法。前面这句，菩萨做事观以自念，我当为众生说如是法，是即真实慈也。这是总说，像行寂灭之无所生故，以下是别说，也是广说啊。最后这一菩萨之时，为了这些总结这一段，这一共是三段。 菩萨之慈为要慈，是这样叫做慈悲。所以要是对于维摩经有兴趣的话呢，把它完全背下来，背下来呢就用这维摩经做修止观的资料，就是心里面一方面背一方面思维，加上奢摩陀，这就是止观了，也不可思议。所以我认为你如果深入地学习维摩经，也就可以现在可以得无生法印。是能得圣道的。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哈，我说了这句话，这句话被另外有一个比丘尼，他想要到研究所去读书，但是他好像是听我讲经的时候听见这一句话呀，是在录音带里听见这句话，这个我说不清楚了。他说我说什么话了呢？我说你要能得欲界定，不要说得初禅啊，得初禅大家不容易哈，得未到地定，不要说得那么高的境界，都就是得的欲界定。欲界定是九心柱嘛，九心柱后边那个调顺寂静最一寂静专注一曲，专注一最一寂静专注一曲等持，这个时候是个境界呀、啊，好过你拿博士学位。我就是说这么一句话，他看见这句话呢，他不到研究所去读去了，就来我们学校读，来做学生，但是他也不是很久，他又走了。所以要修止观呐，修止观呐，修奢摩陀，修毗婆舍那。你初开始呢，你不必希望我的奢摩陀、毗婆舍那特别好，你不要这样希望，这样希望可能会令你失望了。你初开始学习，你有什么心理啊？我先要掌握到修奢摩陀的方法，修毗婆舍那的方法。你要有这么一个愿望，但是每一天呢可以做，就是。初开始这么练习，因为你方法你还没掌握到嘛，你修的不那么理想啊，你就失望了啊。不应该，你不要管这个事情，你等到啊，常常的学习经论啊，学瑜伽师的人，他告诉你这些方法，这些方法，这些方法，你学习的啊，知道这些方法怎么，你都会了，然后你知道静坐怎么调心的，这时候正式开始努力。修什么都修比如什么就这样子，这样子呢，你就出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你不要失望，因为你知道我现在还不能正式的修什么陀嘛，我还没有那个程度嘛，所以不要有失望的心情，不要。现在是你们说话的时间了啊。